礼拜五回到教会的时候，早上忽然之间接到另外一个牧师的电话，他说：“景辉，教会有没有电？”我说：“有啊，没问题啊。”他说：“我家停电了。”原来他是住在麻州比较靠西那一边的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最近有一个 ice storm， 有一个冰雹，在麻州的中部、西部、北部到这个 New Hampshire 都受影响。州长很快的就宣布说这个紧急情况，然后呢，今天我看新闻，美国的政府也同样的宣告说这个紧急的情况需要帮助。在我们西区的弟兄姐妹，很多人家里面就停电，还好到今天听说慢慢有一些人就家里面的电回来了。现代人如果没有电的话是相当的不方便。我还记得十多年前我还在这个纽约州的罗城的时候，那边比这里更冷，三月份也是有一个 ice storm， 一个冰雹，那是非常的厉害，也是几十万的这个家庭就停电，我们家也免不了。但是不单只停电不方便，更重要的是停电之后很多家里面的东西不能够运作。我到地下库一看，因为这个 sump pump 不能发动，水就淹了8寸那么的高啊，那次好可怜，用了好几天才把东西除掉。跟太太讲好说以后 basement 不要放那么多的杂物。昨天我在家里面到地下库看一下，家里面又淹水了。Some pump work， 但是呢还是有点淹水。再看一下我的杂物跟十多年前一样多，可能更多。人就是没有学会这个的功课。我们有冰雹，天气的缘故带给我们的不方便，带给我们的破坏。但是有一些的破坏，有一些的暴风是看不见的。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金融的风暴是另外的一种，看不见从天上什么下来，但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极大的影响。但是还有别的风暴，家庭的风暴，夫妻之间、亲子之间、人与人之间。最近一个大的新闻就讲到 Illinois 州的州长，因为 Obama 当选了总统，他这个参议员的职位就是由这个州长来选一个人来代替，没想到他就把这个职位要卖出去，价高者得。那在读这个新闻当中慢慢才了解到，这个原来这个名字就是从这个东欧地方过来的。为什么他很年轻，看起来竟然很快做了州长？原来就发现他娶了一个好的太太。什么好的太太呢？因为他太太的父亲是当时候的一个非常有地位的一个政治家，所以他成为这个政治家的女婿之后，这个人就这个提拔这个他的女婿，然后呢女婿，谢谢，到他竟然成为州长，没想到女婿跟这个岳父有很多很多的冲突，3年前大的不得了，基本上就是翻脸了。 人会利用别人，有什么方便的时候，那个人是对你有好处，就对那个人好。那个人对你没有好处的话，没有利用的价值，就把那个人踩下来。政治是如此，有些时候家庭也是如此，家庭的风暴。但是还有另外一种，第四种的风暴是一个属灵的风暴，我们平常很少会提到。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读经《出埃及记》第34章的一个背景。我们还记得上个礼拜卢达牧师在这里讲到的时候，就提到说摩西在山上，上帝要把十诫给摩西的时候，没想到下山就听到以色列人当中又有好像唱歌的声音，原来他们当中已经做了一个金牛犊。摩西非常非常的生气，就把两块的法板一摔，就把他们摔碎了。但是我们读下去这个出埃及记第32章、33章的话，我们发现最生气的不是摩西，最生气的竟然是上帝。到一个地步，如果你注意到卢德牧师讲到的话，他就特别说，好像摩西要去劝上帝，他们好像反过来，在摩西的劝之下，上帝就没有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消灭。圣经记载说是3000人在那个地方倒闭。这个是一个属灵的风暴，每一个风暴过了之后都有事后要收拾的地方。天气带给我们的风暴，像在 New Orleans 那边，到今天他们还在收拾整理。金融风暴我们不知道要过几年，家庭风暴有长有短，属灵的风暴又怎么样的来处理？这个是出埃及记第34章所讲的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人生就是要碰到许许多多我们意想不到的，有些是外在加在我们身上，有一些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做得好所引起的。今天当我们进到出埃及记第34章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你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属灵风暴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出埃及记第34章一开始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，你要凿出两块的石板，好像先前的一样，我要把先前写给你摔碎的石板上的字写在这两块的石板上面。然后呢，就告诉摩西说，你早晨就要到我这里来，一个人来，别的人都不可以上来。这个是耶和华处理这个以色列人属灵风暴的第一个的所做的。我不晓得摩西听到上帝跟他这样说的时候，他心中怎么样想。我在想，我就可能做一个比方，如果我们在这个金融风暴里面，忽然之间老板告诉我们说请你进来，就把一个大的信封给了我们，那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回事。但是假如过了一个礼拜之后，忽然之间你接到老板的电话跟你说，好不好请你回来再工作， 我们还是需要你，你心中会怎么样？我想大部分的人心中一定会很兴奋，少数人可能说好马不吃回头草，不回去。当耶和华跟摩西这样说的时候，摩西听见非常的高兴，因为这个就是他在上帝面前所祈求的，所以他知道大概上帝已经赦免了以色列人，所以要他重新的再把两块的石板要赐给以色列人。当摩西上到山上的时候，从第五节到第七节，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对摩西进一步的来讲话。圣经这样说，耶和华在云彩中降下来，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并且宣告耶和华的名字。耶和华的名字，耶和华有什么的名字？耶和华有多少的名字？我们知道，从创世纪的时候，上帝就提到他是 Elohim， 通常我们圣经的翻译就是翻译成为神，或者是翻译成为上帝。这个字根据犹太人的学者，就代表最尊贵的，意味着上帝的意思。可是当上帝在旷野，在荆棘丛林当中请摩西到他那里的时候，就说摩西，你要听我，为我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到牛奶与蜜之地。摩西就问上帝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当埃及王问我的时候，我好回答他。上帝那个时候就告诉摩西说，我的名字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的意思。但是耶和华这个字是代表上帝跟人亲近的意思，就跟创世纪第一章用的 Elohim， 用的这个上帝这个字，是成为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。 Elohim 的上帝是高高在上，耶和华的上帝是住在人间。耶和华就对摩西讲话，然后宣告耶和华的名字。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，通常我们会叫别人的名字会比较多，有多少人会自己叫自己的名字？但是上帝在这个地方第六节的时候，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经过，然后并且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他在这个地方就把耶和华的名两次的提到，是一种的强调的一个表示。然后下面第六节就是讲到耶和华的名字所包括的含义，也是表示上帝他的个性。第六节的经文我们常常会听到，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如果有一段经文是很多人都听过但是说不出从哪里来的话，可能就是这一节。因为旧约圣经里面超过十多次来引用，当中有一些的变化，不是完完全全照着这个。诗篇里面有，约珥书有，约拿书也有，是讲到耶和华上帝的本性。今天 我们主要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就来看耶和华的本性，从第六节里面讲到的五方面。第一方面，他说耶和华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。什么叫做怜悯？怜悯就是看到一个人有需要，他心中就开始起共鸣，起这个怜恤的心，要来帮助这个人。常常有怜悯的人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比较软性的人，然后那些非常注重原则的人，我们觉得他们是一个比较硬性的人。通常个性比较硬的，他们做事情做得快，做得好。软性的人常常有时说因为心地好，好像该做的反而没有做好。我在以前的教会，我们十多年前开始暑假就有一个儿童的音乐班，我们从外地请了一个姐妹来带领这个的音乐营，一个礼拜的音乐营。这个姐妹非常的本事，以前是读音乐的，后来继续的再读一个声乐的博士，别人五年才读完，她两年三年就读完，非常本事的一个人。然后唱歌会唱，指挥会指，跳舞会跳，教小孩会教，很严格的在教。所以第一年可能是20小孩，慢慢每一年的增加多的时候到50-60人。看到他训练这些小孩的时候非常的严格，非常的严厉。从礼拜一到礼拜五，礼拜五晚上就是演出的时候，演出的时候他在指挥这些小孩子在唱诗歌，其中一个女孩子就站的时候开始好像站不稳，那个指挥看看她，眼睛盯着她一眼，你不要作怪。那个小孩好像举手好像要讲什么，那个指挥再盯他一眼，这个小孩就乖乖的继续唱下去。唱了不久，我们看到他眼泪就丢下来，然后他裤子已经湿透了，不敢讲。在 Rochester 的时候，我也有一段时间带领那些高中的孩子，也开始读关于这方面的书。其中一个作者给我的印象很深刻，这个作者叫做 Ken Davis。 他小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顽皮的一个小孩子，后来是碰到一个老师把他提醒，然后呢他才从这个非常放荡的一种的态度，然后呢成为一个青少年的牧师。但是他提到有一次他跟他太太在敬拜的时候，他太太知道这个先生常常会作怪，崇拜可能听得不专心，或者说牧师讲得太闷，他就找一些借口就要离开他的座位，要是到洗手间，要是做什么事情。有一天崇拜的时候，他就跟太太说：“太太呀，我需要去洗手间。”太太说：“你又作怪了，不要去。”就把他拉住。后来他说：“太太，我真的不行了，你让我去。”太太还是拉住他，他就把太太的手就挪开，他就跑去到外面。过了5分钟，他回来。就回到他的位置坐下来，他知道太太可能对他生气，他就坐得比较靠近太太。 但是没想到呢，太太就坐的，他靠得靠近的时候，太太就坐远一点，他再靠近一点，太太坐远一点，最后呢，他就想坐靠近一点了，就把手呢就把太太呢就抱住，旁边的就跟他讲：“你干什么？”他一听，不是他太太。原来他回去的时候找错座位，在太太的前一行。我不晓得坐在后面的太太看到有什么的反应。他的这个小故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刻。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，但是其中一个角度，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太太，我们对我们的丈夫，有时候真的没有怜悯，不体会他们的心。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我们可能把我们的丈夫、把我们的太太推到别人的身边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上帝耶和华是有怜悯的上帝。第二，圣经讲到他是有恩典的上帝。恩典跟怜悯其实很靠近，怜悯可以说是从心里面看到一个情况，看到一个人的需要，他起的反应。恩典就是从那个反应付诸于行动。而且恩典还有很重要的，就是把那个不该得的那个人，把更好的东西给他，这个叫做恩典。有时候我们在困难的当中，我们会跟上帝说：“为什么是我 ？Why me？” 其实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该得的。但是有多少人想到，如果上帝真的把我们该得的给我们的话，我们今天会怎么样？常常就是上帝把我们不该得的给我们，这个是恩典。有另外一对夫妇，他们结婚已经30年，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。太太就想，我去到一个店子里面，希望找一个人替我画一个画，画我的像。丈夫就陪着太太一起的去，然后那个画家就请这位太太坐下来，然后呢就帮助她做的姿势对了，她就准备要回到她的位置上面开始画。那个太太就讲一句话，她说 Now make sure to do me justice， 换句话呢，你一定要很公道的来把我画。丈夫在旁边就跟太太打了一个眼色，就跟太太说 My dear, what you need is not justice, but mercy. 你所需要的不再是公平，你乃是需要怜悯，需要恩典，让这个画家能够画得更好一点。美国其中一个画家我最喜欢的叫做 Norman Rockwell， 他特别喜欢画美国的生活。他其中一个画我的印象最深刻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在这个画里面你可以看到三个人，一个是一个画家，他在画自己，然后他呢就找了一面镜子来画自己。你们注意到什么？画上面的比镜子那个人要年轻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是这样，我们看自己，我们希望把自己 画得比较年轻一点。其实呢，你看这个画的话，真正应该有四个人，除了画中的三个人之外，还有画画的人没有在这个画里面，这个就是 Norman Rockwell 他本人。我不知道他是几岁的时候画这个图画，他当时的样子是怎么样，可能你看到镜子里面的 Norman Rockwell 可能比他真正在画的时候还要年轻，也不一定。人总是喜欢把自己画得比较年轻，可是把别人呢可能抹黑，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情况。我们需要有恩典来对人，因为上帝是用恩典来对待我们。第三方面，圣经说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一个上帝，特别是在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，这里讲到不轻易发怒。我们刚刚从三十二章、三十三章，我们才发现上帝发大怒。他这个时候说不轻易发怒，是不是有一点好像 irony 讽刺？有一些的解经家就需要怎么样协调，特别是三十二章、三十三章所讲的那个发烈怒的上帝，跟他这里三十四章所讲到的本性，怎么样可以 reconcile， 怎么样可以放在一起？但是，也许这个就是上帝的本性，他不轻易发怒，不表示说他不发怒。当我们所做的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上帝不能不发怒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非常可怕的时候。这个就是上个礼拜所讲的，这个礼拜三十四章，耶和华说我的本性本来是不轻易发怒。不轻易发怒这个字在早期的英文翻译成为是 long suffering， 换一句话就是忍耐，忍耐，忍耐到一个地步，好像是受苦这样的忍耐，还是忍耐 long suffering。 我们对别人的忍耐有没有像上帝一样，还是我们很容易很快的我们就会发脾气？我是一个个性非常急的人，我做事情很喜欢就想到我下一步该做的，然后呢我就已经做好准备。有一次我就碰到一个很大的钉子，那个也是住在 Rochester 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搬回去住在 apartment， 早上出门我就把我的钥匙就拿在手上，准备要到这个停车的地方啊，开车到公司去。那拿出来的时候呢，忽然之间太太就跟我讲，她说景辉，今天是到垃圾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把这一袋的垃圾拿去丢掉？我说好好，我就做了，心里面不很高兴，就从我的门就拿到这个 dumpster 啊那个地方，就一丢丢进去，钥匙也丢进去了。后来对自己很生气，也对太太很生气。但是我是一个个性很急的人，上帝还在慢慢的改变我。从某个角度，我也是一个非常讲究做事情有效率，是那种很硬的人。家里面小孩子小的时候，我管教都非常的严厉，特别是我老二从小的时候 就很喜欢作怪，可能是有他父亲的基因。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大家拉着手啊，先读一段经文，然后就开始祷告。我的老二以前就常常就会做什么古怪的东西。那天我们牵着手，我们就一起祷告，忽然之间我就发现他把我的手就弄开了。我心里面想，他又作怪了。那我的手就举起来就要打，还好把眼睛一张开正要打的时候，发觉呢他是这里比较痒，他要抓。那次还好眼睛张开没有打下去。忍耐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的功课，不轻易发怒。我们怎么样可以不轻易发怒呢？雅各书告诉我们说，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我想我们很多人容易动怒的原因是我们讲话讲得快，耳朵不太愿意听。上帝听我们的祷告，有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祷告好像跟上帝讲，好像是 do God a favor， 好像是做一件事情来讨他喜悦。其实我告诉你，上帝愿意聆听我们的祷告，是上帝给我们面子。上帝常常都听，上帝也愿意跟我们讲话，要我们学会听，从他的话语里面来告诉我们。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人与人之间的风暴就是听不够，不了解别人在讲什么，我们就开始讲话。上帝却不是这样。第四点，圣经说他有丰盛的慈爱。这里讲到的慈爱，很多的圣经的学者都会提出这个字，可能我们在讲台当中也讲过好几次，你们也听过，不一定会记得。那个字反映到希伯来文一个字叫做 hesed， hesed 有用在上帝一面，你有用在人的一面。这个 hesed 这个字，无论是英文圣经无论是中文圣经都没办法把它翻译出来。中文圣经的翻译常就用慈爱这个字，英文的圣经用 love， 但是有些时候会用 loyalty， 对另外一个人这种的忠心。换句话，当这里讲到上帝有丰盛的慈爱的时候，不单只是讲到他有怜悯，乃是讲到他对我们的爱到一个地步，他对我们好像很忠心的一样，他永远不会离开他的慈爱，或者说他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有丰盛的慈爱，在下面说和还有下面一个字，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诚实就讲到上帝的那个的真实 truthfulness， 他的真实。换句话，上帝对我们是非常的忠心的爱我们。我想忠心这个字翻译其实也不好，因为上帝不对我们忠心，我们对上帝忠心，但是大家了解到那里面的一个含义，上帝不会改变。然后诚实就是讲到上帝的信实也永远不改变。34章第6节是出埃及记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，也是这一句话 第一次在圣经里面的出现。摩西听见上帝这样说了之后，摩西怎么样的反应？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九节。摩西急忙的就俯首在地敬拜，说：主啊，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，求我主与我们同行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人民，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我们的罪恶，把我们当作你的产业。我们读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不能够不佩服摩西这个人。上帝选他有他的原因在背后。当摩西听到上帝这样讲的时候，他就想，这个是个机会，他要跟上帝求三件事情。但是在他求之前，他第一件事情所做的就是跪在地上面敬拜上帝。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求上帝的比较多，敬拜上帝的时候比较少？从摩西身上学一个功课。然后摩西求三方面，第一个，求主与我们同行。他不是说与我同行，因为上帝前面已经讲了，摩西，你让我把以色列人全部消灭，我要让你从你开始有新的国度。但是摩西说，你不能够放弃以色列人。摩西求上帝说，第一件事情，求我主与我们同行。第二，他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，他第二件事情所求的，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我们的罪恶，我们所做错的。上帝，你刚才已经讲到了，你是蛮有慈爱信实的，蛮有怜悯的，你就赦免我们。第三，我相信也是最重要摩西的一个请求，把我们当作你的产业，把我们当作你的产业。我们要了解到，从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，就讲到上帝透过摩西要把以色列人带进流奶与蜜之地，把那个地方成为他们的产业，他们的 inheritance。 但是如果你慢慢详细的读出埃及记的话，你就发现出埃及记的重点不是说要以色列人进到流奶与蜜之地，叫那个地方成为他们的产业。出埃及记最主要讲的是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产业，就是在这一句圣经里面。前两个礼拜当我讲到第24章的时候，我稍微也温习一下出埃及记从15章开始所讲的。如果你注意的话，上个礼拜我们就跳过中间的一段，25章到31章。今天是出埃及记最后的一堂，后面的35到40章我们就不再讲了。那两段讲什么呢？前面我们跳过那一段，是上帝告诉摩西说，你怎么样做这个会幕。从35章到40章就讲到以色列人开始在做这个的会幕。出埃及记简单来说三个主题，第一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第二个上帝颁布他的诫命，第三个就是会幕。会幕里面很详细的讲，占的篇幅是1/3的篇幅，我们没有时间，也可能用讲道的方式来讲的话可能不是最恰当，但是帐幕非常重要。帐幕代表什么？以前已经提过了，这个帐幕就代表上帝与我们同在。为什么要颁布十诫？因为如果我们不做一个圣洁的子民的话，我们没办法与上帝的同在。会幕更表示以后上帝不单只在旷野的地方跟以色列人在一起， 上帝要跟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起。主耶稣诞生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就讲到他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今天领会的宣召的时候，就用这一节的经文。我们已经提过，住在我们当中，这个住这个字就是 tabernacle， 就是会幕这个字。我们要出埃及，我们要守上帝的诫命，最重要的是因为好让我们可以与上帝在一起，我们成为他的产业。我小女儿在乌克兰，住在一个夫妇的家里面，她有一个女儿，跟我小女儿的年龄差不多，对我小女儿很好。有一次讲话，后来我小女儿告诉我说，她说啊，我们很欢迎你爸爸妈妈到我们家来看我们。那我们当然说了，我们也欢迎你们有机会到美国来啊，跟我们过来住。他的那个 host sister 就跟他说，我很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到美国来成为美国的公民。真的，美国这个国家很多人都很羡慕，都很希望过来，希望得到住在这个的地方，或者说受到美国这个 umbrella 这个保护下面的一个人。我们对于天国，我们对于上帝，我们抱什么的态度？我们是不是有好像摩西心里面所想的，我愿意成为上帝的产业，上帝来保护我们。我们不要想我们要得到什么，这里所讲的我们要成为上帝的产业。我佩服摩西，不单指这一方面，他眼光独到，而且他常常想到的是为别人，他想到是以色列人，愿意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产业。我们周围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，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祈求，好叫他们也成为耶和华的产业？下个礼拜是我们圣诞节的崇拜，也是常常我们有很多人中文堂英文堂我们聚在一起敬拜，这个也是个时候，我们去邀请平常不来教会的，请他们进来。礼拜天或者说再一个礼拜三，我们有圣诞夜特别的敬拜，那个比较适合基督徒。但是呢，如果慕道的朋友有这个心愿意多了解的话，也可以邀请他们来。圣诞节是最好的时候，我们愿不愿意希望更多的人成为耶和华的产业？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好处真的不在你以外。而且你说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你不轻易发怒，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认识你，而且我们成为你的产业。我们愿意耶和华永远的带领我们，无论是在困难的时候，无论是在顺利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耶和华就在我们的身边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